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来谈崇拜学的第十课，焦点依旧是崇拜的教会历史。我们特别要从今天的所谓的敬拜赞美的风潮来谈敬拜。所谓的敬拜赞美是起源于60年代还有70年代初，当时有许多人觉得传统的崇拜的模式已经失去了感染力，特别配合当时的灵恩运动。在60年代初期，有一个人叫做 Bill Gaffer 盖德，他带领了所谓的见证音乐，这些诗歌都是一些表演的歌曲，但很快的会众跟着唱，就成为了会众的歌曲。到60年代末啊，所谓的 Jesus Movement 耶稣的运动，在这个运动里面强调要唱赞美短歌，并且很多赞美短歌都是现场即作即唱，即席创作即席演唱。这种风格从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就影响了教会的崇拜的风格，这个影响力后来也甚至变成了一种运动，敬拜赞美运动。这个运动比较着重是在诗歌方面，特别强调以短歌的方式来崇拜。一开始有一些短歌是来自于圣诗的副歌，通常是八小节，再配上一些重复容易记忆的一两句的歌词，把这些歌词编曲，然后连成一系列的崇拜的流程。在崇拜当中，有时会举手称颂，有时会按手服侍，比较友善，比较轻松，比较不拘谨。这种敬拜赞美的模式呢，相对启蒙运动比较理性，比较发人深省的一种崇拜形式，敬拜赞美相对而言就比较激发了人的感性的部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运动的兴起我们不难了解，因为18世纪以来，西方的思想就一直受到启蒙运动的理性还有所谓的科学的影响，所以这种影响也投射到了崇拜的上头。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崇拜基本上是属于头脑上的，崇拜主要是诉诸于人的思想理智方面的，比较属于左脑的范畴。但相反的，因为历史的摆荡，敬拜赞美它触摸到了人的右脑的范畴，触摸到人比较感性的一面，去接触到了人的感觉，人的情绪。而这个部分其实是过去在旧约和新约崇拜里的，特别是赞美当中的元素是存在的，我们现在却失落了。比方说犹太的法典塔勒木就曾经在当中说过，应当时刻赞美然后祷告。所以这种即兴的当下的情感抒发式的这种赞美， 过去在圣经里面，包括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是被呈现出来的。到了80年代呢，韩国的教会也以一些自创的流行的一些短歌的崇拜音乐，也深深的影响了华人教会的崇拜。如果你问敬拜赞美，所谓的敬拜是什么？赞美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敬拜赞美运动当中很喜欢被提出来。敬拜赞美运动的主要特色之一呢，就是喜欢区分赞美和敬拜。比方说啊 ,Jackson Cole, 康维尔在他的作品里面 ,Let Us Worship, 让我们敬拜。这本书出版于公元1983年，他就特别强调敬拜的次序。敬拜的次序是先赞美后敬拜。那么什么是敬拜，什么是赞美呢？康维尔他以诗篇95篇作为例子。他说啊，诗篇95篇一开始的时候，诗人是呼唤人们来赞美。诗篇95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啊，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之后到第六节，诗篇95篇第六节，赞美完了，诗人就呼唤人们来敬拜。诗篇95篇第六节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此康维尔从诗篇95篇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六节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先赞美后敬拜。赞美是崇拜的序曲，赞美是为我们的敬拜做预备的。赞美不是要从神那里得什么，乃是我们向神的服侍。赞美的中心是神的作为，敬拜的中心是神的性情和神的位格，这很重要。这是公元1983年 Judson Conway 康维尔所做的一个定义。赞美的中心是神的作为，敬拜的中心是神的性情和神的位格。所以聚会音乐崇拜里面一开始赞美神，我们的诗歌的安排就是要去赞美神的作为，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之后第二阶段的诗歌的崇拜呢，就是敬拜的，以敬拜为中心的。诗歌的焦点是在称扬神的性情，神的位格，他是圣洁的，他是伟大的，他是医治的，等等诸如此类。此外在敬拜赞美里面，他们也特别强调除了康维尔所说的这个先赞美后敬拜的次序，他们也非常强调诗篇100篇里面的经文，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所以敬拜赞美者，他们希望崇拜者来到神面前崇拜的时候，你要想象一下那个旧约的会幕和圣殿的模式。我们是先在会幕的外头，然后再进到外院、内院，然后抵达至圣所。他要会众仔细去分辨什么是感恩，什么是赞美，什么是敬拜。当称谢进入他的门，通常这个时候带领敬拜者会以一首赞美的短歌作为开始，歌词通常是取材于圣经的经文，大家一起称谢进入他的门，然后赞美进入他的院。赞美就是把那个称扬焦点在神的作为，这个作为有可能是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或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会很自然的在诗歌某个部分会有感恩的元素在里头。进到内院里面，还有洗濯盆，还有 祭坛等等。细桌盆也提醒会众要向神来认罪，而祭坛也让会众来思想基督在十架的救赎。最后进到至圣所，在至圣所这个部分的敬拜就是焦点在上帝的属性上。通常会众在这时刻所唱的诗歌是比较和缓、比较抒情、比较缓慢的，会众会向神以肢体动作来表达情感的流露，有仰脸，有举手，有俯伏的。因此我觉得来反观我们现在在教会的崇拜，如果你没有敬拜赞美运动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德仁鼓励你也可以试试看，特别试着去揣摩从外院内院进到至圣所这个场景的转移。有的时候这个场景的想象配合诗歌的表达，很能够把我们情感的那个部分呢，向神表达崇拜可以被激发出来。太多时候我们的崇拜缺乏那个临场感的那个想象力，而敬拜赞美可以说是在这一块里头帮助我们发挥的淋漓尽致。此外，短歌容易记忆，所以短歌的崇拜方式呢，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来唱，那种闭起眼睛来唱对歌词很熟悉的一种崇拜音乐的表达，与那种理性思想其中歌词那种传统理性的崇拜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有时真需要理性与感性皆兼顾。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小段有关于敬拜赞美风格的诗歌敬拜。你可以发现它就是很典型的诗歌，很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我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
谁的万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
我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你基督得着我。我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
得着基督，你基督得着我。我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你基督得着我。
让我们的灵来向主高唱新歌，
我灵要高唱新歌，我灵要高唱新歌，我灵要高唱新歌，赞美主，你是我的一切，我灵要高唱新歌。
这首也是一样，歌词很短，只有一句话，我的灵要高唱新歌，我的灵要高唱新歌，赞美主，你是我的一切。接下来这一段是一段自由的时间，通常带领崇拜者会以身示范，让会众一起来向神举手，向神仰脸，甚至于自由的拍手流泪，以各样的肢体动作来回应他们感受到了神的临在。你会发现敬拜赞美的诗歌转换是接连的，希望这个敬拜的情绪可以流畅，不致间断。下一首诗歌就会将焦点放在上帝的连续这个属性，还有他的赦罪。
主啊，我感谢你，因为在你有赦免之恩。主啊，我要深深地来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祷告。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这个部分的诗歌就是比较抒情，比较安静，比较缓慢，期盼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性还有气氛，能够让会众能够察觉到他们现在已经来到上帝的面前，并且单单的将焦点在这位我们所崇拜的对象上。
你若就擦罪孽，谁能站住？刚才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在敬拜赞美里面，他们提倡以全身的动作来表达，其实是有圣经根据的。比方说像诗篇第95篇第6节，通常在唱赞美歌的时候会伴随着下拜还有屈膝。诗篇第47篇第1节有拍掌有呼喊。诗篇第134篇第2节有举手。诗篇第150篇有跳舞。所以其实在肢体动作上面，我们也可以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崇拜神，我们怎么样来赞美神。而在敬拜赞美运动当中，也把这一块这个领域给恢复了。我觉得有时我们总是死板板的坐在教堂的椅子上面，我们拿着诗歌本唱诗歌，或是抬头看着投影幕，其实我们的全身都是神所创造的。当我们唱到要跪拜的诗歌的时候，如果会众可以同时也透过那个动作也跪下来，那个诗歌唱起来会更加的口唱心和，而且身体力行。对中国人来说可能不太习惯，我自己也不习惯当众下跪或是当众举手，但慢慢帮助自己，最起码有的时候领会的说站起来唱歌或是一起拍手来赞美神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吝惜，也不要害羞，更不要害怕。毕竟这崇拜是一个团体的崇拜，如果一个团体里面领会叫我们拍手，结果下面有人不拍手，领会要我们举手，我们有人不举手，这个团体，这个崇拜的团体看起来呢就怪怪的，看起来呢就不那么整体，不那么一致。有时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害羞，放下自己的面子，在崇拜里面学习舍己。好，不止在崇拜里面有它的群体性，如果你留意到的话呢，通常敬拜赞美的诗歌在歌词里常常会用第二人称单数来称呼神，就是你那个字，而不是用传统诗歌的那个他第三人称单数。 这种主词称呼的一种转变，也看出敬拜赞美所强调的是在个人当中你的参与。即使有1万个人聚集在一起，但你的参与很重要，他是你的神，他是你所崇拜的对象。在敬拜群体里面，不是别人举手、别人唱歌、别人拍手、别人颂赞就好了，是你，你要举手，你要颂赞，你要敬拜。因此在传统的崇拜当中有着集体的崇拜，但集体的崇拜里面表达不出那种个人的参与的特色，但在敬拜赞美里就有了。不止如此，敬拜赞美不止强调了个人那种参与性的敬拜，它也帮助了所谓的群体敬拜的真实性。有时领会者会要会众彼此手拉手，或是两个两个祷告，或是彼此分享。透过彼此的连结，我们所献上这个祭不是事不关己的，不是自扫门前雪的，而是让敬拜的群体观的这个部分呢能够更加的真实。此外，敬拜赞美以经验为主的信仰表达是来自于西方神学家士莱马赫的提醒。士莱马赫他特别强调在宗教里面的经验，这经验就与感性很有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崇拜当中感性的部分。最后我要分享的是，通常我们敬拜神，通常我们赞美神，可是那个行动常常是很缺乏的。但敬拜赞美很特别，敬拜赞美运动的导向常常在最后的时候会把会众导引到祈祷或是宣教这两个主题里面。比方德仁自己就曾经在我大学时代好多次参加在韩国的一位宣教士所举办的敬拜赞美的营会。通常到了诗歌敬拜的末了，都是一个宣教的呼召。神那么爱我们，神赦免我们，我们不是只有在这里享受这个敬拜，不是享受与神的相遇而已。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第17节。约翰福音第20章第17节，当耶稣复活以后，约翰福音第20章第17节，耶稣向玛利亚显现，而第17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17节里面，耶稣要玛利亚不要摸他，可是很特别，在下面约翰福音第20章第27节，耶稣不让玛利亚摸，却让多马摸。约翰福音第20章第27节说，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难道耶稣只让男生摸不让女生摸吗？其实不是的。如果你去查解经书，解经书会告诉你，约翰福音第20章第17节的不要摸我，意思是不要抱紧我。也就是玛利亚看到复活的耶稣之后，她好兴奋，她就抱住了耶稣，紧紧地抱住了耶稣。但是耶稣告诉她的是，我复活了，这是一个喜乐与分享的时刻，而不是一个私自紧握不放的。因为还有更多的人还在伤心绝望里面，我的门徒还不知道我复活了。耶稣要玛利亚去传，去告诉其他还在伤心绝望里的人说，他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亲爱的朋友，的确， 我们在敬拜赞美里面，我们在诗歌敬拜当中，也不是紧握着那个喜乐的温存，我们乃是要走向行动。所以在敬拜赞美里面，常常在最后的时候，他不只会把人带到神面前向神祷告，而且会挑战会众来满足神的心，那就是宣教。好，谈完了敬拜赞美，我想最后我们也不能够不谈敬拜赞美的潜在危机。唱短歌很好，但有时候短歌都是短歌呢，就缺乏内在比较深层的神学反省，还有教义护教部分的教导的层次。我们可以也唱古老诗歌，特别古老诗歌有四节的，有四节、五节、有三节的，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教导，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理性来思想来敬拜。但短歌呢，可以把我们感性的部分呢，也可以萃取出来。不要只有单单唱短歌，也不要只有单单唱古老的诗歌，我们要需要懂得去平衡。再来，在敬拜赞美里面，我们容易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哎呀，今天的敬拜赞美里面，哎，我有感动。哎，今天的我没有感动。我们在崇拜里我说过，不是把个人的感受放在首位。的确，透过感性来崇拜神很重要。但如果我在感性的部分感受不是那么的强烈的话呢？我要知道崇拜的中心是神，我要在乎的是神的感受，而不是专注在我自己的感受。就算我今天的唱诗歌我没有感动，没有关系，我尽量的，我尽力的，全力以赴的来演出，来表达我对神的崇拜，而不是因着没有感动或者心情不好而随随便便。此外，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统崇拜当中，我们很少把会众的感动让他有一个管道来落实来行动。因着敬拜赞美运动的影响，他们把会众导引到宣教，有很多实际的行动。比方说德仁过去所参加的那个韩国的所谓的敬拜赞美的一个机构，不是参加，而是参加他们所举办的活动。到最后宣教的呼召就有很实际的部分，包括几个地方的宣教，他们在短期有怎么样的一个宣教的活动，我们要如何参与，怎么样参加他们宣教特定地区的祷告会，如何奉献，把崇拜最后的行动给确实的落实与实践，我想也是在此刻我们教会敬拜里面我们所需要深思，所需要反省，所需要掌握的。期盼借由今天关于敬拜赞美风潮这个部分德仁的分享，我们不是追逐一个模式的流行，而是能够很持平的来看现代敬拜与传统敬拜这两个路向，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想一想我有哪一些长处是要保留的，我有哪一些短处是可以透过今天的课程来补强的。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